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9讲。我们现在正查考诗篇37章23节。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当我们仔细讨论这节诗篇时，假如你一直与我们一起，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神是如何拿恶人跟义人做对比的。这个对比是在神的敌人和神的子民之间。当然，对比是鲜明的，因为就如我们一遍又一遍所读到的，恶人必被剪除，而义人必承受地土。那基本上是圣经福音的总结，那就是对于神的选民的好消息。我们必不死，必不会停止存在，直到永永远远，如同恶人那样。因神的恩惠，借着他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大怜悯，他赐给了我们永生，并且赐给了我们永远的居所，一个永远的家，居住在新天新地之中。那根本不是区区小事，那是一个重大的真理。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了他子民一个产业，一个永远的家，一个没有罪，并且丝毫不受罪感染的完美的家。必没有疾病不舒服，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眼泪，取而代之的是必有喜乐、爱、平安、良善，直到永永远远。这绝不是一件区区小事，这是任何人可以得到的，可能是最伟大的礼物。任何人可能享受的最伟大的福祉，就是得到永生，并一直活到永永远远，那就是永生。我们必要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必要在一种完美的景况中，而不是一个有缺陷败坏的景况中活到永永远远。就如我们在今世漫长的生命中所看到的，在这里你活得越长久，事情就变得越困难，你的身心就必感到越痛苦，就会碰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在新地里却不是这样，我们复活的身体必不会衰弱，我们的灵魂必不会衰弱，我们将在一种强健的景况下，在一种真实永生的景况中，一直活到永永远远。这就是荣耀的指望，这只是一个指望。因为在这里，神的儿女还没有进入永生，这是一个盼望，这是神的应许，圣经的应许， 神话语的应许。神他绝不说谎，曾向大卫启示并宣告他必要成就这些事情，这就是写下这篇诗篇之神。他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现在不要忘记，这就是你们所必须盼望的事，这是你们困难中的安慰，这就是必能减轻你们负担的事情，要思想天上的事。当你经历痛苦和苦难时，要思想将来你要得享的喜乐，直到永永远远。当你受试炼，被试炼的时候，要思想这些事情，并意识到这些应许是值得的。这确实要远远胜过我们在今生想得到或者盼望得到的任何事物。完全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媲美，这是一个极为厚重并永远的荣耀，就摆在我们面前。因此，神嘱咐我们，然后几节经文后，他又吩咐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时，肉体软弱，状态衰弱。如果我们在危难时，我们就很容易偏离注意力，关心当下的事情与困苦，并且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了。神赐给了我们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也应该记住，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首先，这节经文看上去指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义人。除此之外，注意义这个词在原文里并没有出现，而是义者添加上去的。义者努力帮助我们明白谁是这里提到的人，义人或者其中一位神的子民。他们注意到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添加上义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确的，因为神是说到义人。首先，这是说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神在凡事上指引他的道路。但是，在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那个观点之前，我们来仔细考虑脚步这个词。圣经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箴言20章24节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神说脚步是为耶和华所定，这就是神立定的我们要行的道路或者生活的方向。这个词在创世纪41章32节里也可以找到。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在这节经文里，在诗篇37章23节里被翻译为立定的同一个希伯来词 在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命定。我们明白，当神两回行事的时候，这就是他所命定的，而且他必速速成就。在创世纪这节经文里，这是关于法老两回做梦，一回是七个荒年，和另一回是七个丰年。为此，通过饥荒和大灾难的关联，神在指示我们，他不仅仅预先命定了约瑟时代的历史事件，而且还提前命定未来要世界末时大灾难期间发生的事件。就如约瑟积蓄粮食，防备饥荒一样。神在圣经里积蓄粮食，神为他的道封了印，直到末时，或者直到大灾难时期。一旦大灾难如火如荼地进行，神揭开了他的话语，为他的子民提供了丰盛的属灵粮食，在大灾难时期滋养他们。而且注意，约瑟作为基督的一个写照，他完全知道丰年和荒年的时间表。荒年代表大灾难，那意思就是说，神当然对大灾难的整个期间了如指掌，他知道大灾难会在何时开始，他知道何时他会将雅各及他的全家从迦南地领出来，进入埃及的分界点，知道七个荒年结束的时间。不仅仅约瑟知道，他还将这件事情显明给他的弟兄们和他们的父亲雅各，因此约瑟全家都知道荒年的时间表。圣经在创世纪45章里说，约瑟在向他弟兄们隐藏他自己后，再也忍不住自己，正如神被说成是隐藏他自己。记住以赛亚书45章15节说，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神在显眼的地方将他自己隐藏起来，隐藏在他的话语里，因为他隐藏真理，而且他就是真理。在整个教会时代，就是他将封在圣经上的七印隐藏封闭的时候，他行了这事。可是现在约瑟情不自禁，他请他的弟兄们进到他跟前来，对他们说，我是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然后圣经在创世纪45章5节里继续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显然在历史上，神通晓未来，他晓得那时将要发生的事件。对于主来说，提前知道未来的事情，这难吗？当然不难，他晓得未来。对他来说，知道必将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并于14年之前。在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发生之前，向约瑟显明这些事情，并非难事。 如果这个将来碰巧是直到3000多年后的话，那么对于神来说会更加困难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时代所发生的事，发生于公元前1877年。当雅各进入埃及的时候，基督于公元前7年降生。这件事情发生于基督降生之前1870年，而基督降生又距离1988年教会时代结束大约2000年。对于神来说，确切地知道将来会在大灾难时期发生属灵的饥荒，这很难吗？当然不难。对于他来说，晓得差不多4000年后的事件并不难。就像对于他来说，知道约瑟时代将要发生什么事件并不难一样，他预定了这些事件，并根据他想让他们发生的时间表，并使其正好在他想让他们发生的时候发生。因此，在创世纪45章6节里，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且考虑约瑟，作为基督的一个写照，他向他的弟兄们显明了什么？在这里，他的弟兄们象征真信徒。他在讨论神宣告的饥荒，就是《使徒行传》7章里的大受艰难。约瑟告诉他们，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因此他告给了他们饥荒开始时间，然后他告给他们还有5年，因此他确切地告给他们饥荒将于何时结束。在这地闹饥荒的才2年的这个时候，告给他们事情将会有变。因此神借着约瑟向他们显明3个日期，2年前就是公元1879年，这就是饥荒的开始日期。公元前1877年，事情将发生重大变化。约瑟再告给他们，雅各必要离开迦南地。在离开迦南地这件事上，以色列并非没有思想斗争，因此他十分勉强地离开。然而神保证，他必要带他回来。参见创世纪46章4节。因此雅各和他的全家收拾好行李，在公元前1877年进入埃及地。然而还有5年的饥荒，也就是饥荒将在公元前1872年结束，那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考虑到神称这段时期为大受艰难，那不是很让人惊奇吗？我一直在提那件事，让我们读这节经文，在《使徒行传》7章11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原文希腊文，不能只是因为这里没有使用大灾难这个词，就意味着没有这个词。被翻译为大受艰难的这两个希腊词，就是被翻译为 大灾难的那两个希腊子。他们跟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发现的那两个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词。神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提及末时要来到的大灾难，神使用了这两个词来等同于七年饥荒。当然，大灾难跟属灵的饥荒息息相关。就如阿莫斯书八章十一节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必临到众教会。因此，这是一段神强调并有他的手指放在其上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就是大灾难时期。约瑟作为基督的一个重要写照，在那段荒年期间显明他自己，并赐给他们三个重要日期：饥荒的开始时间、分界时间及结束时间。而且我们知道，例如神在但以理书这卷书里说过，要隐藏封闭这话直到末时。神开启圣经，揭开那封在其上直到末时的他的道的时候，也使我们学到了三个重要日期。那是一个巧合吗？哦，不。我们正读到的这一位神，他命定事情并预定事情，以便他们照着他的时间表和他的计划，就在他为他们命定的时间发生。因此，我们学到了三个日期。首先，我们学到1988年，这一年，教会时代结束，大灾难开始。我们学到另一个日期，1994年9月，事情急剧变化的一个日期。这时，神开始浇灌下春雨，这等同于雅各和他的全家离开迦南地，进入埃及地的时间，在那里得到滋养，受到作为基督重要写照的约瑟的喂养。最后，我们学到大灾难结束的时间，2011年5月21日。自1988年5月21日开始，正好是23年。我们学到大灾难结束的日期。不，这并不是偶然，这完全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神的话语，这是命定事情的神。他命定事情，他使事情发生，因为他预定这样行。他能在一段很短时期里行这件事，就像他通过约瑟行的，或者他能在一段延长的日期里行这件事，因为他提前数千年就为末世制定好了计划。当然，神的计划甚至早于我们在创世纪里所学到的事情。神历来就晓得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这不算什么事情。对于他来说，将这些事情隐藏在圣经里， 并且在合宜的时候和节令到来之前，一直让他们呈休眠状态。然后，只要开他子民的悟性，向他的子民显明他自己，以便他们能够明白，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可以看到主怎样命定关于圣经历史年代表及他为他选民的救恩计划的这些事情。圣经在耶利米书十章23节里说，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这个希伯来词在这里被翻译为定，当然这意思就是他预定了我们的救恩。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某些人要得救，早在我们出生前神就拯救了我们。由此他预先命定了某些事情要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例如圣经在以弗所书2:10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怎么能行这事呢？我们不知道他怎样行这事并做成这事，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行了这些事。甚至在创世之前他就晓得谁会出生，而且决定，我计划拯救雅各，我计划拯救约瑟，我计划拯救大卫、摩西及这些其他人。所有在其他日期生活中的这些羊，我要拯救这个人，拯救那个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把所有这些要得救人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等候着。他创造了世界，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他允许事情发生，历史展现出来。圣经所有的事情最后来了又去，然后到了新约时代。新约的许多世界来了又去，一直到了我们这个时期。这些许多世纪从始至终，神一直在精心策划事件，使他的子民行某种道路，甚至在他们得救之前，在他们得到救恩之先，主命定他们的脚步，在某种程度上保守他们，不使他们受到伤害或者太多的危险，保守他们免受某些事情，以便他们会沿着某条道路走下去，直到他们听到福音并得救。然后得到救恩之后，主继续指引并立定他们的脚步，预备他们行各样的善事。因为神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使他们愿意行他的美意，那些预定的事情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因此他在不同的时期感动人，履行不同的工作。他感动一些人成为传教士， 他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使他们对今世的事情不感兴趣，放弃家庭的切身利益，而使足迹遍布全世界。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福音而牺牲他们的生命。神也在信奉改革宗人士的生活中感动他们，使他们知道，圣经应该让大众百姓所持有，而不只是在教会祭司的控制之下，这才是公平的。因此，他们也受感行善事，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一些人甚至为了人们可以拥有圣经，在没有祭司、主教或教皇的干预下，自己阅读圣经，为了这个实现愿望，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抛头颅洒热血。当然，有许多神的子民行的事并不是那么惊天动地或者伟大，只是主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行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是好行为，就像在救恩的日子去大街小巷分发福音单张，忍受当面的辱骂等等。神感动他的子民行他预先命定他们要行的一切事情，这一切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圣经在诗篇37章23节里告诉我们，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首先，这指的是主耶稣，他被预定要进入人类当中，在人中间来往，并上十字架。当然，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他喜悦主耶稣，他儿子的道路，因为基督完全奉行父的旨意。我们实际上在诗篇40章6节里读到这一点，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这里喜悦这个词跟诗篇37章23节里被翻译为喜爱的这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然后诗篇40章六至七节继续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毫无疑问，这是说到耶稣。然后圣经在诗篇40章8节里说，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主耶稣基督乐意照神的旨意行，乐意成就他的旨意，乐意行神愿意让他行的道路。乐意是在他的心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那就是为什么他乐意行神的旨意。那听起来熟悉吗？应该熟悉，因为神赐给他的子民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以及一个持续不断愿意行神旨意的愿望。同一个希伯来词在诗篇51章5至6节里可以找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里大卫因他犯下的罪心里忧伤痛悔之后，神感动大卫写下这篇诗篇，因为主判定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与拔示巴犯奸淫并谋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大卫在这篇诗篇里倾心吐意，因为神感动他宣告这些事情。他承认他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对于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不洁净的人或物生不出洁净的人或物。我们所有人的父母亲都是不洁净的。我们都是不洁净的，都是罪人。然而说到神的时候，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被翻译为喜爱的这个希伯来词，就是被翻译为乐意的那个希伯来词。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内里诚实。然而没有一人内里诚实。他洞察罪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坏到极处、比万物都诡诈的心。他根本看不见诚实，他看见谎言。记住，孩童一离母父就说谎话，说没有神。他是在心里说着话的，因为一个婴孩不能说话。不过在其心里就有谎言，在心里有诡诈的事情，其中没有诚实。然而心里诚实却是神所喜爱的，那就是他所喜爱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改变，他决定了要拯救的罪人的心。他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现在内里就有了诚实，神所喜爱的，是他拯救了人之心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持续不断愿意行神旨意的心。你知道，那是一个美好的陈述。平先生一直总会那样陈述，神的儿女在得到一个新的心后，就有持续不断地行神的旨意的愿望。那是因为在我们里面产生了那种愿望的，就是神。神在诗篇119章33至36节里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这里谁在真正做工呢？是人吗？不，这里传来呼求声，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可是 如果神不赐给我们悟性，将会怎么样呢？就不会遵行他的律法。接着又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如果神不叫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会遵守他的命令。做工的是神，他必须使我们的心回转，然后我们就必归向他。他赐给我们信心，结果就是喜乐。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你是否自己思想过，我喜爱神的律法吗？我喜爱他的话语吗？若是你有持续不断行神旨意的愿望，若是主让你觉得必须寻求他的道，遵行他的命令，学习越来越多关于圣经的事情，那么你就有这个愿望，因为主植入了这个愿望，他把这个愿望植入新的心里。如果你具有寻求圣经里真理的愿望，那么你就喜爱圣经。在神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上也存在不同之处。让我们翻到诗篇37章23节。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在第24节里，实际上是23节的延续。圣经在诗篇37章24节里说，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是在描述义人，那喜乐神律例之人。这不是指那些没有得救之人或者恶人，神并不喜爱他们。当他们失脚时，他们就全身扑倒，他们必不会再被扶起来。主并不用他的手搀扶他们。事实上，被翻译为失脚的这个特别的词，是一个通常提到神的仇敌的希伯来词。你若考察这个特别的词，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个词描述主的仇敌怎样失脚。例如，圣经在诗篇27章1至2节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保障或作力量，我还惧怕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这是被翻译为失脚的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恶人或者未得救之人的扑倒。为什么是那样？这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必要扑倒，他们必要因他们的罪扑倒，他们参与并他们生活中沉湎于其中不可自拔的罪，即他们所有的罪和干犯神的律法的种种过犯，最终必将招致他们的扑倒。这是一个他们绝不再会起来的扑倒。最后，他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这必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日，他们的灵魂要停止存在，他们不再有意识的存在了，他们死了。 他们必不会复活。在万物的结局时，当他毁灭世界和这个创造物时，神必要毁灭他们肉身留存的任何东西，保证他们必不再复活，因为他们必要永永远远地消失了。毫无疑问，这是神为什么必行此事的其中一个原因，并且这也是为什么这仍然是一个临到他们的审判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向我们保证他们的扑倒是永远的。恶人因为他们的罪扑倒，问题是一旦他扑倒后，他没有人来帮助扶他起来。神的儿女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有人同样也会犯罪，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行过未得救之人曾行的一些相同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更为恶劣。我们都曾在思想意念里干犯过神，也曾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触犯过他的律法。我们曾与主耶稣基督反目成仇，正像十字架上的两个贼一样，他们都辱骂他。其中一个贼是描绘选民的一幅很好的图画，他是神拯救了的那些人的很好的例证。那个贼一无是处，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主拯救他。在他生命中，根本没有行出会使神决定我要救这个人而不救另一个人的善行。是的，他是一个贼，正像另一个贼一样，他跟另一个贼完全一样的败坏邪恶，只是因着神的美意及预定的良策，以赛亚书9:6提到的是测试，他选择了十字架上的这个贼来得救了，而不是另一个贼。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9:11，神在雅各或以扫善恶还没做出来之前就拣选雅各。主强调了这跟他们的行为毫无关系这个观点。要是这基于他们的行为，两个人都会被憎恶。然而在他们行出任何事情以先，神就拣选要爱雅各，恨恶以扫，因为以扫的罪神恨恶他，因为他恨恶一切未得救的人们，并且在以扫死亡的时候他要毁灭他。最后他必要最终毁灭以扫身体还留下的任何部分，使其荡然无存。然而两个人都是罪人，这两个贼都是罪人。今天世上未得救的人是罪人，你和我以及所有神的选民都是罪人，我们都触犯了神的律法。圣经在雅各书2:10说，你若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众条。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罪该万死，我们该受到死亡的刑罚，遭受毁灭。但是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不会毁灭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在创世之前就担在了主的身上，他为那些罪完全付上了公价，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由此就释放了我们。在他看来，我们活着。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都犯罪。但是神将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视为代替我们赎罪。为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罪不会压倒我们。我们可能失脚，我们可能如同任何人那样跌倒在罪里很深。我们也可能曾像其他人那样陷入一定程度的堕落，但是神搀扶起我们来。他这样行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只要我们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一次又一次地搀扶我们。圣经在传道书四章九十节里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可能你读到这两节经文会想到结婚、娶妻或者嫁人，总比单身好。那样的话，如果我跌倒了，那么某人会在那里支持我，在那个方面可能确实有一点应用。然而，这应该是很小的方面。这处经文里的两个人是指神的儿女和基督，或者主与他同在，住在他里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当罪人跌倒的时候，这人就是比弟兄更亲密的那位朋友。就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这人要扶起他的同伴。接着圣经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因此，如果你是一位神的儿女，这里就是你和远在他处且不是神儿女的其他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你有一个同伴，一位弟兄，主。你每一次失脚，而且就在你跌倒的那个时候，他都会成功地扶起你来。你有人扶起你来，并给你柔弱的双膝加添力量，以便你可以站起来恢复力气。可是另一个罪人却是孤身一人，尽管他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有家庭，他可能跟他的妻子很和美，可是他却没有最需要的那位独一的救主，没有那位在神看来，当他们在属灵上跌倒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战胜他们过犯的同伴。他们跌倒，他们绝不得再起来。他们没有扶他起来的同伴，他们没有代表他们来到主跟前，切切为他们恳求的那位同伴，他们就在罪里孤身一人。你独自担当， 没有神，没有主，没有神的灵，没有帮助你、安慰你、加添你力量、帮助你的同伴。而神的子民，神却以许多方式来搀扶他们，那是真正的孤独。如果任何人因为没人和他在一起，就认为他很孤独寂寞，但是如果他是一位神的儿女，那么就要喜乐。不要感觉自己可怜，不要消极的思想，你并不孤独。就孤独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来讲，你并不孤独，你有神同在，因为神住在你里面，他是你的帮助。因此我们确实不应该因为任何原因而感到孤独寂寞。你知道圣经在诗篇37章24节里说，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或作搀扶他的手。在读到像这样的一段经文时，你忍不住回顾你的人生以前走过的旅程。当我回顾我的人生时，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错误，他们并不是小错误。我看到严重的过犯，违反神的律法，我看见许多次我曾失脚，都是在我认识主以前，以及甚至在我认识主和他的道之后。经常我做出错事，根本表现不出智慧，而是愚昧。然而除此之外，我还看到自己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进步，向前发展。而且我生命中的不断的进步真的跟我生活的境遇不符，或者看起来不协调。当我回眸过去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是因为神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在我身边，立定我的脚步，因为他立定他子民的脚步，在各种各样的境况下做工，安排各样的事情，按神想让他发生的方式展开。记住，圣经在其中一处最安慰人心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参见罗马书八章28节。我回顾这些事情，反思事情怎么互相效力，我并没有偏离道路，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没有被我参与的一些事情毁灭？答案是，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总是用手搀扶我们，并继续跟神的儿女一同继续天路旅程。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